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哈。我们想说我们以弗所书的学习那基本上就是进入尾声了，那今天这一部分的经文其实是以弗所书的结尾了。那下一周我看我们牧师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哈，基本上就是对整个以弗所书做一个总结。那今天这一段的内容呢，有一个关键的主题，我想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已经看到哈，那个关键词叫做征战。其实我们的题目叫做穿戴神的军装哈。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军装穿起来不是为了摆 pose 对吧，不是为了照相，不是为了这个耍酷哈。我们知道我们小时候啊会穿军装去照相啊，尤其是这个小男生哈。不是哈，其实是说我们穿这个军装是用来要打仗要来征战的。而且呢这个征战跟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征战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包括我们征战的对象，包括我们这个战场，包括我们的这个策略，你知道说跟一般我们理解的征战其实都有本质的不同。那这个主题哈，真的说实话我觉得实际上非常适合我们当前所处的叫做社会环境。我记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前面我们讲以弗所书信息的时候，应该是牧师的信息哈，特别讲到说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如果大家这些人的关心这个时事政治哈，我们看到说你知道最近这个或多或少都有些，我们应该听说哈，美国司法部又公开了一大批关于这个爱泼斯坦案件的这个文件。真的哈，我们不说，就说我们不说那些没有证据的猜测，就是光那些更加的这个耸人听闻哈，就是我们光是说那些已经有确实证据的那些个犯罪，就让我们想起一句话来，叫做地狱空荡荡。是因为什么？哎，因为恶魔在人间，因为恶魔在人间。你知道有这个背景哈，我们说再看今天我们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会有更深的这个理解，什么叫做我们今天要面对的这个征战，那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个态度和策略，好不好？那进入经文之前哈，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要赞美你，真的是你借着你忠心的仆人保罗为我们打开一扇天窗，是吧？让我们看见真正属天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是吧？你更是让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一个属神的儿女，是吧？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应该要过一个征战的生活。所以主，你帮助我们，真的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能够靠着你得以站立在这个得胜的地位上。主啊，依赖你的大能大力，能够做这个刚强的人。主啊，又告诉我们当如何穿戴你所赐的这个全副的军装。主啊，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得胜而又得胜。主，让你的名得着彰显，让神的荣耀是吧得着彰显。主，你帮助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孩子，把下面的分享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里面。主，让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是吧，在你面前都蒙造就。主啊，让这个小小的教会，主啊，一天一天更加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主，你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我们的内容哈，大概分成三个部分。前面我们会花一点时间讲叫做征战的生活，我们认识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上征战的生活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讲叫做征战的策略，我们讲三点哈，简单提三点，叫做站住地位、认识敌人和穿戴军装。那最后呢，我们讲一点就是关于征战的目标，就是保罗在这一部分的经文给我们一个征战的目标。那第一部分我们先看哈，就说为什么说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在这个世上行走，我们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这个重要的部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属灵征战。 我还记得很久以前啊，我在这个学习这个雍杰弟兄的他的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就回答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旷野的经历对神的儿女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一定要有的，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一定要走这个旷野的经历。那他提了，当时提了五个重要的点哈，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那前面三个就是关于经历神的这几个方面，他的意思是说，哎，我们要经历神的带领，经历神的供应，经历神的启示，这些是从神那方面来的。那剩下两个点都是关于神的儿女们的。第四个点就是说，我们要在旷野当中学习未曾晓得的战士，让我们学会怎么样打仗。因为我知道哈，说这些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以后呢，在这个旷野中要和这个亚玛利人征战，要和你看要和这个摩押人征战，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还要跟这个迦南人征战，去争夺这个神所为他们预备的这个应许之地，啊，那后来当然到后来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呢，就是更是连年征战啊，这个跟这个周围的异族不停的这个。来守住他们的神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那就给我们看到哈，就是说神的家，神的家，神的儿女们，当时那些人，当时从埃及地出来的那些个以色列人，说实话，今天看来我们讲的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对吧？因为他们当时是在埃及是做为奴的地方啊，那就是呢，因为就是这些人。在经历这些个征战不停的征战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被改变，不断的被建造，被成熟，以至于最后呢成为真正意义上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这个讲哈，我们说这个旷野当中一个必须的经历。那第五点原因呢，其实说穿了也和这个征战相关，就是神呢借着这个经历呢给他们叫做经历到肉体的这个暴露和显明和被对付，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本来那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哈，我们平安顺利的时候，我们大概不会想到我们本来是个什么样的，只有当在被神放到这个征战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肉体的软弱，那个肉体的丑陋才能够被显明被对付。那我想这个其中啊，旧约当中最具带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们攻打爱城的时候那段经历，那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哈，只是说从旧约的经历让我们看到说征战对于神的儿女，对于神的家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到了新约哈，不论是这里的保罗还是后面的彼得和约翰，那这些新约的作者呢更是让我们看到这一点。保罗当然这里是最这个明确的哈，你看都这个我们讲说穿戴军装。穿戴军装披挂整齐了，当然是要打仗，对吧？那彼得是在这个彼得前书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这个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经文哈，我们面对的是这些吼叫的狮子真的遍地游行，这个仇敌魔鬼。然后呢，约翰在约翰一书呢也提醒我们，他说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紧接着到第十，这应该对，这是第十四节啊，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就反复讲到说我们经历一个征战的生活，这些都是例证哈，就说证实说征战是我们属灵生活的一部分，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这件事神的心意就是这样，神的心意就是这样。而且呢，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要认识到说，这个征战是为了我们的成长，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那这是我们看到哈，我们讲说这是我们需要一个过一个征战的生活。那第二点，我们看说。哦，这是前面的第一个小点，对不起哈，我们还在这个第一点当中哈。那下面我们看一小点是说属灵征战和一般征战啊有一个些微的不同啊，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呢，我们这个从这节经文当中呢，可以看到一点点的这个端倪，一点点线索。因为我们并不是如鱼属血去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两征战原文都做摔跤。这个经文我们回头还再来看啊，那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就看这个括号里的这个词，这个叫做摔跤啊。我们大家有谁练过摔跤吗？小时候没有，我也没有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这个岁数小的时候，一个电视台上放一部这个电视剧叫做真三，真三，有人记得这个？就刚有电视的时候，大概就是就讲的一个叫做真三的一个江湖艺人哈，这个拜师学艺，惩恶扬善那故事。你说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刚有电视，刚有这些什么嘛，看的哇，小朋友们看的津津有味。那见面的时候，不是打招呼，就直接就晃晃悠悠的就朝你过来了。就你知道那个时候啊，就是从那个地方我们看到说，那个摔跤，你看他们摔跤的那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如果我们对那个没有感觉哈，我们其实多多少少都应该看到这个体育比赛当中那个柔道，对吧？你知道这种方式，这种争斗的方式和我们平时看到那些个散打也好，或者是拳击也好，它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哎，这个东西我们如果用英文翻译出来哈，更这个形象，对不起啊。The act of engaging in close hand-to-hand combat， 哎，就是怎么讲，这个叫做近身肉搏，近身肉搏，而且是身体紧密接触，手脚持续用力，呈那个胶着状态的这样的一种争斗的方式。这种争斗方式就决定了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双方，这种争斗的双方，只要有一方有片刻的这种松弛或者是懈怠，对方就马上就会占据上风。就是这种啊，它是处在连续的这个角力当中。我们说这个也是属灵征战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能有片刻的松懈和这个懈怠。哎，哪怕是这个一点点的疏忽，哪怕是一点点的这个懈怠呢，我们就要经历一次失败，就要经历一次属灵征战的失败。我们就自己想说，我们的每一次的贪心，每一次的嫉妒，每一次的这种纷争和苦读，实际上这些都是见证我们这个征战的失败。那从上面这个两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属灵，我们讲叫做属灵征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那一方面说它是我们属灵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那个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看到说，我们不能有片刻的松懈和轻敌。当然这个我们原谅我说哈，就是说哪怕我们失败了，只要我们回转向神，回到主的面前认罪反省，我们总能靠着主的恩典啊，能够重新得力。这个我想说是我们的一个特权啊，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你就会看到说，我们有一个词很这个形象啊，我们属于那种屡败屡战的人。我们征战总是会失败，但是呢，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再次的站立起来。那这是我们第一部分就要讲的哈，我们要认识到说，属灵征战的生活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我们看到说叫做属灵征战的策略。打仗总需要一个战略，总需要一个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能够取胜才对，是不是？那感谢主哈，保罗在这段经文里为我们启示了几个征战的策略，那告诉我们当怎么做怎么行，然后才能够守住那个得胜的地位。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简单看三个点哈。那第一个点我们讲叫做站住地位，站住地位。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尼德生弟兄就是专门有一篇信息讲到以弗所书，这个题目它本身这个题目叫做坐战行，座位，然后坐下的那个坐哈， 行就是行走，对不起哈，我刚才可能念错顺序了，坐行站，坐行站，这个次序非常重要哈，坐行站。那坐是说如今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如今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这个其实在前面第二章第六节的时候呢我们读过啊，就是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大家注意哈，那这里面这个核心的思想最重点的那一部分是什么呢？是说坐代表我们安息在主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里面。那这个态度或者说这个看见是我们一切能力的来源。如果不和耶稣同坐，如果不和主基督同坐，我们其实没有任何的力量和能力。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哈，我们今天那个地位决定了我们今天征战的那个能力和力量。那第二点呢叫做行哈，行是说到我们生命的彰显，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把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行走出来，能够表现出来。大家还有印象哈，我们前两周的时候海平弟兄的信息里面就特别提到两个单词，大家还记得吗？就一个是 walk 对吧，一个走路，还有一个是什么 work 工作。那其实说的就是行这个字哈。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我在周五的时候跟我们小组的弟兄姊妹分享，你知道中文的这个行字，中文的这个行字我觉得就放在这里就特别的贴切。因为什么呢？因为行这个字本身就有两重意思，对吧？一个是行走行路 walk， 另外一个是说行为，就是 work， 其实就是 behavior， 就是我们的这个表现出来的这种行动这种作为。那这个也是行这一部行这一部分呢也是整个这个以弗所书第二部分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包括牧师上周的信息哈，我们讲说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啊，彼此顺服，我们用这个态度来处理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几个人际关系，其实说的都是这件事情。你知道啊，有了这两部分做铺垫，到这个地方保罗才能够讲到征战。这个次序我们再说啊，坐行站的次序不能够错。就像这个尼恩弟兄当时说的哈，他说一个基督徒要进入历代的征战，就必须学习安息于基督和他所做成的事情，就必须安息在基督的里面，借着里面圣灵的力量能够在地上在实际圣别的生活当中能够跟随他。那上面这两点我们在任何一个方面有欠缺，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理解说后面我们这个属灵的征战那个实际的情形。你知道那个得胜的关键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前面这个坐的状态，没有行的这个行为，我们后面我们不知道这个征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好啊，那我们现在说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跟主有同坐在天的地位，对吧？那我们也学习了说如何在这个世人面前跟主同行。那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经文啊，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对不起，这个地方不应该用红色啊，红色这个太暗。尤其是这个抵挡啊，如果我们去看英文，就是英文的翻译版本，不光是这个 King James 啊，这个 NIV， 我们最常用的这个 NIV 啊，这两个版本，其实它这个词都要翻译成叫做 stand against。这个叫做怎么讲？他说它真正的含义其实叫做守住你的立场，守住你的立场。这个原来我说啊，这个是神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就说我们的征战。我们的征战和主耶稣的征战是不一样的，它是属于那种叫做进攻性的攻击性的， 要掳掠仇敌，圣经上告诉我们啊，他是要掳掠仇敌然后占领城池的。但我们不是啊，我们的征战本质上是防守的，也是防御的，是要维持并巩固基督已经得着的胜利。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就这是因为说主已经把他的得胜赐给我们。所以在客观上讲，在客观上讲说我们今天应该是处在得胜的地位上，我们已经在那个得胜的那个地位上。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我们不是离开这个立场去争取所谓的胜利，不是这样的哈。我们那个胜利的关键是我们要持守，我们要守住我们这个得胜的立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哈，说我们说哈，我们不是为得胜而征战。大家注意这个很细微的差别哈，就是我们不是为了得胜而征战，而是根据得胜而征战。根据得胜而征战，就是你但凡要去说想通过征战去得胜，那开头这个征战的开头我们就已经失败了，因为你已经失去了那个得胜的地位。这个我们举一个不是很贴切的例子哈，我们在这个战争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大概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最典型的例子，大家知道在历史上秦国和赵国有一场很著名的长平之战。那个地方是说赵国只要守住城池，只要据着这个战线，凭借他们的这个坚固的城池能够守住，秦国就一定会输。因为秦国是长途奔袭来过来打这个赵国，那赵国你只要守住那个地方别动就肯定会赢。结果呢，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赵括这个纸上谈兵的家伙啊，非要出去决一死战，结果呢后果就是被这个秦国坑杀了这个400,000的这个赵国的士兵啊。我想说啊，我们真的很有意思啊，中国的这种成语故事能够暗合圣经的真理啊。讲到说我们要征战的策略的第一点，这个叫做站住地位，就根据得胜来征战。那第二点我们看啊，我们叫做认识敌人啊，我们征战啊，如果你连对你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那这个很难得胜啊。那这个是6:12，我们再回来看哈，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前面我们讲到哈，这是说我们看征战的特点，现在回到了我们讲的说这个征战的对象。那么这里简单提两个点，就是说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和不是谁。那按照经文的顺序哈，我们先说不是谁。那这里面哈，这个中文我们翻译成叫做属血气的，属血气的。其实英文哈，它叫做against flesh and blood， 就是我觉得其实翻译成叫做血肉之躯啊，其实更合适，因为如果你直译这句话，它就是血和肉，所以呢，我觉得翻译成血肉之躯似乎更好一点啊。但是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对哈，只是说我们哈，就是说一般我们听到血气这个词的时候，一般我们会把它当成形容词来理解，就像我们平时会说啊，这个人有这个血气之勇，对吧？啊，血气方刚。说我们这个，光耀，血气方刚，血气方刚，就给人感觉好像说有点这个年轻、容易冲动的那个样子哈。这个虽然这个原来我说哈，这个听起来好像也蛮对的，但是呢，保罗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就是和我们征战的，不是这些个血肉之躯，或者说不是这些有血肉之躯的人。从这个角度讲啊，我就特别记得传道人有个说法哈，这个很早的时候我就记得，这个印象非常深刻。他提醒我们说，我们的敌人哈，我们这个征战的敌人哈，这个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的父母，不是我们的儿女，不是我们的这个同事朋友。 就哪怕有的时候我们彼此啊恨得这个牙根痒痒的啊，你知道当夫妻闹离婚的时候，当这个子女不听话的时候，哇，我们恨不得就把对方，这是这样，但是呢，他提醒我们，不是啊，这个我们身边的人不是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是一直说嘛，说这个人的这个一切的烦恼都来自于这个人这个人际关系。可是你要知道说，能够和我们发生人际关系的，一定是我们附近的人，一定是我们亲近的人，对不对？那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子女。可是呢，就是因为说他跟我们亲近，哎，我们之间彼此亲近，所以造成一个后果，就是一旦我们相互伤害，我们也伤害的最深。那这个是因为说我们知道对方的弱点、对方的痛点在哪里。那这个例子太多哈，我们就不展开了。那这个大家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提醒，我们的敌人既然不是这些属血肉之躯的人，那就更不是我们身边的人，也就更不是我们身边的这些人。那说到这里哈，我想到说前两天我们的张岩弟兄哈为我们在小组里分享了一个讲夫妻关系的视频，而我觉得这个我们小组看了以后觉得非常棒，那后来我们也转到这个大的群组里面去哈。那有机会也盼望大家能够这个抽时间听一听，真的抽时间听一听，你会发现说这些道理，这些个讲夫妻相处的关系这些个道理我们都懂，我们都懂，但是呢换一种方式讲出来啊，换一个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出来，我们还是能够从中收获很多，我们还是对我们能够有帮助，好吧，也有盼望说我们能够抓住一些这个学习的机会啊。那前面讲到哈，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属血气的人，那我现在看说，那这个敌人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我觉得这句经文也很有，也很有深意哈。他是说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政权。就是如果我们看到原文的直译哈，他其实的意思是说，不是对着血和肉，而是对着首领者，对着统治者，对着这个黑暗世界的统治者，对着在天上邪恶的灵的力量。这是那些个如果我们逐个逐个词的翻译出来哈，那其实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开始开头提到的，就我们以为那些个坏人啊，就是那些个围绕在爱伯斯坦周围的那些个你看，包括政界、包括商界、包括学术界、娱乐界那些个首领、那些个统治者，因为确实哈，他说他们其实就是这些个在各个领域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他们就是那些人。可是呢，就是根据这个前半句啊，保罗告诉我们说，不是这些属血肉的人，其实不是这些人，是什么呢？其实背后是这些人背后的那个力量。就说穿了，就是说，哎，这些人不过是背后那个属灵气的恶魔的傀儡而已，他们只是表面上是这些个首领，真正背后做主的背后的那个大佬，其实是天空中属灵气的那个恶魔。所以我们再说哈，我们叫做属灵征战的敌人，不是那个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血肉之躯，而是那些在天空中我们摸不着我们看不见的这个邪恶的灵。那你知道这件事很重要，这件事很重要是什么呢？是它直接决定了说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战场在哪里，这个战场究竟是站在什么地方，不是我们的家里，你发现啊，这个征战啊不是在我们的家里，不是在我们的职场，更不是在我们的教会，而是在我们的这个头脑里，在心里，在这个意识里，这个地方才是我们属灵真正的战场。那作为一个旁证哈，我们想说我们这个基督徒会经历，我们讲说哈，我们经常会经历试探和试炼。那有的时候啊，我们就经常有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说，哎，我们这个好多时候我们分不清这二者的分别哈。那其实这个地方啊，给我们一个怎么讲，就是很简单直观的一个判据。叫做怎么讲哈，就说从神而来的这个叫试炼， 这个试炼呢，通常是发生在外在的环境当中，因为神通常是他会兴起环境，他会为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环境当中，或者呢是说他允许一个环境临到我们。哎，这个时候你知道说这个是这件事是神做的。但是呢，从仇敌来的那个试探，那个东西哈，其实很多时候是发生在我们头脑当中的。哎，就说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贪心、我们的嫉妒、我们的怨恨跟苦毒，你发觉这些东西一出来，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哦，这个我们是处在征战当中，这个我们是处在征战当中。那我们之所以有时候分不清楚哈这个二者的区别，其实是因为说这两个，这个征战和这个，就是说这个试探和试炼几乎是同时发生，也就是同时发生。那就是当我们处在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生出这样的心来。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说，这个征战的得胜，这个征战的得胜，就是那个什么是征战的得胜啊？就是讲到说，我们讲到说外面那个环境，你会发现外面那个环境还是那个环境，那个环境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因为那是神为我们量身打造，就是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我们这个东西我们改变不了。那我们可以改变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东西，我们的灵。那我们完全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啊，这个改变我们的灵，把这些个怨恨，把这些个苦毒变成平安跟喜乐。这个讲到说，我们说到这个地方的，就是说神的恩典和能力，这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看到下面的，看到的说这个叫做神的全备的军装。所以第三点哈，我们讲叫做这个征战的策略叫做穿戴军装。这个真不容易哈，终于讲到军装了哈。那我们这个更确切的说哈，就是说神所赐的这种全备的军装。那我们前面说哈，因为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战场是发生在我们的头脑意识里，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属灵的那一部分，是发生在我们的灵魂里。那我们就很能够理解说，保罗在这边所列出来的神所赐的这些个军装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跟属性。那第一点我们讲说哈，这个本质上这些装备都是防御性的装备。我特意去找了一下，如果我没搜的话，这个我们会发现好多这样的图片啊，就讲到这个，就是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可以看出来，包括这个头盔、胸甲、这个带子、盾牌、宝剑和福音的血。我们可能会这个 argue 说这个剑是进攻型的武器哈，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啊，通常也它主要的作用其实是用来防御。原因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哈，这个征战的本质其实是一场叫做防御战，其实是一种这个叫做防御作战。我们是要守住我们那个得胜的地位，而不是去攻击仇敌，而不是去叫做争取胜利，是因为这件事情，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他已经得胜了，已经把我们放到那个得胜的地位上。那我们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就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就是他手中的这个圣灵的宝剑，神的话，其实呢也是防御性的武器。那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主耶稣使用这个宝剑去抵挡仇敌在旷野当中的那个试探。我想大家都记得这一段啊，当主耶稣这个被圣灵充满以后，然后呢被这个撒旦带到旷野去，在那个40天受这个魔鬼撒旦的试探。那个当中呢，就是主耶稣三次引述神的道，讲说用引用就是圣灵为他所预备的这个神的话，合适的经文来这个抵挡魔鬼撒旦的诱惑。那这个地方啊，我们讲说这个地方神的道不是指整本圣经，不是指这个全部的话，而是说神赐给我们的，叫做适合当时当地那个条件的，叫做应时的话语，应时的话语，这个是神给我们的那个道。 我想说哈，这个是说主耶稣抵挡魔鬼撒旦的这个引诱，这个是最经典的一个属灵征战的场景。这个主耶稣在这边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我们用神的话，用神的灵来抵抗魔鬼撒旦的诱惑，抵挡从他而来的这个结果。那第二点哈，我们看到说，哎，第一说我们这些个装备是防御性的。那第二点我们讲到说，这些另外一个共同的重要性呢，就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共性是什么呢？哎，就是他们都是在心理、在意识、在灵魂层面的东西。这个很好理解哈，是因为说，因为本来这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必须要用属灵的装备。那这个保罗当时这个为了信徒啊更直观哈，更容易理解。那我们可以想象哈，当时的你知道这些个信徒，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说识字的可能都不多。为了让这些人呢更熟悉，更这个直观容易的理解呢，就保罗采用了他们更熟悉的东西来比喻这些属灵的装备。那我们把这些装备摆在一块儿哈，我们就能够看出来。这个可能实在是太小，这个字可能太小啊。那么简单读一下啊，就说真理做束腰带，我们拥有的真理使我们灵命稳健有力。那公义做护心镜，就这是说我们展现的公义保护我们属灵心灵的健康。福音做平安鞋，我们所传的福音带给我们和他人灵魂的平安。信德做盾牌，就是说我们所持的信心可以消灭怀疑的火箭。救恩做头盔，我们所想的救恩保障我们灵命的安全。神的道做宝剑，我们所持的圣经就是我们制胜的武器。祷告做力量，我们所做的祷告就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就如果我们把它摆在一块，你会发现说很有意思哈。除了最后这两个，这个讲到这个总体的全局的哈，我们的得胜，我们的得力，其他这个五个这些个装备都是发生在灵魂当中、意识当中。哎，你发现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说的时候，这些个我们讲了，这些概念非常的抽象，真的。原谅我说哈，就是哪怕是今天我们理解起来，都就是说都有些不太容易。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个难为保罗，哎，真的是难为保罗。所以他就要怎么讲？就是关于这一点哈，有一个叫做圣经学者叫做马唐纳哈，就是他有一个解释。他说在他的这个圣经注释当中，他写到说很有可能哈，就是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大概是被穿着全副盔甲的这种士兵看守着。我们知道哈，保罗是在这个监狱当中写的这封信，那看守他那些个罗马士兵很有可能有这样的全副的军装，哎，以至于说他很快就能够从中看出这个属灵的功课来，才有了这段经文哈。说实话哈，我们也不知道说实际的情形是不是这样哈，但是听着还是这个蛮 reasonable 哈，非常合理。那说到这些装备哈，就是另外一位学者，叫做华德伟哈，他这个英文名字叫 David Watson， 我觉得他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哈，那我就直接念给大家听哈。我觉得这个我也说实话，我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这个描述来。他的意思是说，神给我们一切所需的保护，然后呢，我们必须看见说，当我们跟主同行的时候，我们有一连串的真理可以呢被我们束在腰上。这个讲到就是我们用真理做束腰带，使我们的生活在神面前是正义的，能够跟人有正常的关系。这个就讲到说叫做公义做护心镜，叫我们无论到哪里都能够寻求和众人和睦。这个叫做福音做平安的鞋，我们呢可以共同手持信心的那个盾牌，举起这个盾牌来哈，然后消灭那个恶者所发出来的、所射出来这个火箭，就信德做盾牌，又可以保护自己的思想不受惊恐忧虑所伤害。这个叫做救恩做做护头的盔，护头的头盔。此外呢，我们可以还使用神的道， 哎，使用神的道，在圣灵的能力下能够产生果效。这个神的道做保健。而且他说，我们一定要记得说，耶稣在旷野胜过他的仇敌，是因为他一再使用神的话语做利剑，做利剑。这个我想说，给我们一个更这个更形象的、更处在这个征战过程当中的这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啊。披挂整齐了，然后我们可以来为神征战。那我们只有这样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够让我们在属灵当中、属灵的征战当中立于不败之地。那有一句话哈，在中文互联网这个传得很广，大家我不知道听没听过哈，他说叫做战争以一方失去战斗意志为结束。细想想，我们真的就觉得就是这么一回事哈。就有人说这个话出自这个什么战争论啊，我这个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发觉这本书里没有这句话哈，但是那个意思是一样的，那个意思是一致。就征战的双方到什么时候这个征战会这个战斗会结束呢，就一定其中一方失去战斗意志。不然的话哪怕你看今天俄乌战争，乌克兰打得那么惨，这个牺牲那么多人，只要他们还没丧失意志，他们还在那边战斗，这个战争还不会结束。你知道属世的战争尚且如此哈，属灵的征战就更是这样。神的军装其实就是为了保护我们在灵里面这个征战的意志，这个征战的意志。灵里的征战如果失败了，那原谅我说哈，我们外面的生命的也好，这个生活的也好，这些个征战就一定是失败，就一定是失败。这讲我们原来提到的话，就是说那种我们看得见的这个征战，其实取决于我们看不见的征战。属灵里的祷告如果失败，我们外面的生命生活一定就是失败。好啊，那我们最后看说我们这个征战的目标。这个内容我觉得原来我说哈，我们如果这展开的话真的是不得了，所以我们只在这边看保罗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所认为的这个目标。我们简单看两个点。第一个点叫做说，成就一切能站立得住。这个经文是经文告诉我们的，说拿起神的盾牌，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个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穿军装要征战是为了抵挡，是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不光抵挡仇敌啊，我们还要能够成就一些站这个站立得住。这个磨难的日子，解经家讲的是其实是说那种征战最为激烈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教会外面来的逼迫。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是教会内部包括团契内部这些个试探。那就好像说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那里特别给我们讲到了一个这样的情形，让我们对这个情形有一个概念啊，就是讲到说叫做那些日子，讲到说那些日子磨难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大概就是这些日子，就是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是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后面又提到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这大概就让我们知道哈，说这个那些日子那些磨难的日子究竟是怎么样。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说在这种磨难的日子，我们不光要抵挡胜过仇敌呢，而且还要能成就一切站立得住。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不好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成就一切啊，对不起，我这个地方没有写出来哈。这个成就一切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这些个基督徒啊，我们一生有很多的当作之事，有无数的人侍奉的机会。哪怕我们今天说我们讲啊，哪怕我们今天有使徒保罗一般的成就，那仍然有一种可能，就仍然有一种可能，像保罗所说的，自己反被弃绝啊。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对吧？ 那还有呢，就是说，所以他在这边就特别强调说，尽管成就了一切，有这种伟大的事工，有这种伟大的工具，还必须能够站立得住，还必须能够站立得住。你知道这背后有，其实是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我们成就了一切，但是到最后我们没有站立得住。这个我想说，这种情形是有的哈。那我们还记得前些日的海平的信息里面特别提到过，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到最后失败跌倒的例子。这个地方我们就不重复了哈，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就说啊，那你说这些个神的仆人，这些神的工人，他没有跌倒之前的那些个工作，在神面前算不算数？我们讲说哈，我个人认为是那些工作是算数的，在神眼中为纪念。但是呢，同样他们的跌倒，原谅我说哈，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盼望说他们还能够被建造起来，再扶持起来。就说总之哈，我们说我们征战的目标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能够在磨难的日子成就一切，还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就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边提到，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的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无可责备。这件事是说，当我们在主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安稳站立，能够这个不致羞愧，这个是说我们能够站立，能够在神面前站立。这是讲到说哈，我们这个征战的目标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我们讲做放胆开口讲明福音。那这个也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哈，他在十九节特别讲到说，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放胆讲论。这个讲什么呢？就是讲福音的奥秘，讲福音的奥秘。那我们知道哈，这个传福音是我们属灵征战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跟魔鬼撒旦抢夺这个世上失丧的灵魂，这个当然是征战，对吧？当然我们要靠着主耶稣我们能够得胜。那是我想这一部分内容我们已经讲很多了，前面我们讲过很多关于这个福音的内容，所以我们就不展开。那最后一点感想啊，最后一点感想，我们再说哈，我们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原来我说哈，其实这句话你知道说，不光指着那些个腐败邪恶的那些个精英统治阶层。那另外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就是最近的这些个技术发展，这些个 AI 的技术啊，越来越让人感到不安。我想我们当中这个做技术的，做这个什么的，可能对这些很感兴趣，这些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哈。今天这个 AI 的速度真的，我们说一日千里全都不过分，它的发展速度哈，远远超过这个我们讲的摩尔定律。那现在的 AI 啊，就说据说哈，可以自己设计自己，他们甚至有自己的这个宗教和教堂，我们很难想象哈，这些个人造的东西。这就像我们说呢，归根结底我们想说是 AI 这个东西是人造的，不是神造的。所谓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这些是人造的。造成一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东西天生带着人的罪性，天生带着从人的而来的这个罪性。他们不光有，而且这个罪性可能会被放大，会泛滥。原来我说哈，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在有生之年，我们要面对的这个征战，可能不只是撒旦所操控的那些个执政的掌权的，还很有可能还有这些个被人的罪性所污染的这些个技术。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特有的征战的情形。那盼望说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无论在什么样的试炼试探过程当中，我们都能够穿戴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能够成就一切，能够靠主站立，好吧？好，那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边啊。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真的主耶稣，孩子实在是拙嘴笨舌，主啊，不知道当如何分享你的话语，主唯愿你自己的圣灵，主啊，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世上，在如今的世上， 主啊，我们所面临的属灵的环境、属灵的征战是何等的险恶。主啊，真的盼望主你帮助我们，刚强我们，让我们披戴你的军装。主啊，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站立，能够得胜，守住我们得胜的那个地位。主啊，让我们不致失去这个得胜的地位。主啊，能够将来成就一切，在你面前还能够勇敢站立。主啊，你帮助我们，主你知道我们不配，主啊，你知道我们不堪，但是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在你面前一个得胜者。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神。